有两股力量影响到蒋介石在此一成长阶段的认同与人生观。第一个影响是儒家教育，或者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精神。十三世纪，蒙古人入侵中原，并建立起元朝。这场巨变之后，汉人学者、官员心心念念要恢复、保护中国文化传统。到了十九世纪，蒋介石就学时，死记硬背两千多年来的古籍，以及撰写八股文，还被认为远比学习艺术、音乐和算术来得重要。但是，新儒家精神最影响少年蒋介石的，是他对修身养性、自律和自省的强调，并且注重责任、勇气、荣誉和积极进取，而非消极冥想。能培养这些原则，方能成为人上人。新儒家同时亦鼓励传统儒家有关道德行为及社会责任的观念。儒家看待道德是以政治秩序为基础，具有政治目标，创造和谐、有序的大同世界。这套信念历经数千年的打造，使得大家庭生活在拥挤、以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，虽有独立家户的耕作，也要靠社区共同维护基础建设和秩序。影响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事业，甚至影响到二十世纪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第二股力量，是此前六十年内天朝上国一再丧失领土、主权和自尊的惨痛经历。蒋介石出生时，满人建立的清朝已经统治中国近250年。作为帝国的统治者，满人虽然保持自己的民族语文，禁止满汉通婚，但采纳了许多中华文化。和从前的外族朝代一样，他们的统治体系要靠汉族大臣、农村精英士绅的合作。可是19世纪40年代的清朝，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屡战屡败。这些西方人不仅相貌迥异于汉人，也不像满人或者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那样接受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。一再的战败和丧权辱国记录实在可怕。十九世纪下半叶，西方列强凭借军事力量逼迫中国接受种种屈辱，包括准许鸦片进口。到了二十世纪最初几年，中国人中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数千万人之众。孱弱的清廷被迫接受治外法权，把西方人在中国犯罪的司法管辖权让渡给列强驻华使领馆，并且开放通商口岸，准许西方商人及传教士进出。他们享有即使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具有的特权。此外，列强还接管中国海关税收之管理，以尽可能地榨出他们被迫和中国交战而取得的赔款。英、法、德、俄全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益或租界及租界地。美国西部爆发反华暴动，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华人移民。接下来，脱离封建孤立状态仅止四十年的日本也加入掠夺行列。经过一场短短的战争，他强迫中国付出巨额赔偿，并且永久割让台湾。中国人大吃一惊，文化抄袭自中国的倭寇，而今竟也拥有可与欧洲列强媲美的现代化海军和陆军。 即使最食古不化的大臣也感到势必需要激烈改革。可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和清廷却弹压了光绪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。